弟兄姊妹们平安。我今天要和大家来分享圣经里边有关约瑟的故事。约瑟是圣经里边很重要一个人物。约瑟是十字架的象征。约瑟许多人认为是基督耶稣自己的表征。圣经里面花了许多的篇幅来记载约瑟的故事，你从圣经创世纪三十五章就可以开始，但是重要的是从三十七章开始，一直到五十章，其中三十八章记载的没有什么提到约瑟。换句话讲，在创世纪五十章的经文当中啊，大概有十三章的圣经都记载有关约瑟的故事，是需很长的一个篇幅来记载约瑟。那我们今天的题目就是我取从这个雅各在临死以前给他儿子们嘱咐的话语当中所引用的一句话与弟兄永别的约瑟。他不同，他与他其他的十一个弟兄不同，这是从雅各的眼光来看啊。雅各他的父亲临死以前，他要给他每一个儿子来祝福来祝福。当他祝福到这个约瑟的时候，用了很多美丽的话语，我今天都不去重复，你可以看这个创世纪的五十章。那最后他从他眼光，从他父亲的眼光来看的时候啊，约瑟是他眼目当中很宝贝的一个儿子，觉得与他的弟兄都不一样，与其他的十个弟兄都不一样啊。那我们今天就来看看他哪些地方跟其他的弟兄不一样呢？我觉得约瑟跟和他其他弟兄不一样的至少有三个大的一个区域啊，三个大的 area， 这个不一样的。第一个，他的和他的众弟兄的神赐的天赋恩典不一样。第二个呢，是他一生的经历啊，越是一生的经历与他其他的弟兄不一样。那最特别的是越是的个性，越是的性格，他的性格与其他的弟兄的不一样。所以他的父亲告诉一下来说，是他是与弟兄允义的一个儿子，很突出的。我们现在都喜欢突出是吧很多人呢喜欢表现，喜欢彰显自己，喜欢夸耀自己，喜欢好像自己总是跟别人不一样这个其实我们很多地方跟别人一样，我们堕落的天性跟别人一样，可是我们很想在各个地方表现跟别人不一样。假如我们有这个企图啊，我希望我们不一样的地方像约瑟这样看约瑟在哪些地方跟他众弟兄不一样，心里真是很想跟别人不一样的时候，我就盼望我们多思想约瑟，看看他在哪些地方与别人不一样。如果我们的不一样是像约瑟这样子的时候，我们就觉得这是挺有意思值得学习的我们进来看约瑟，当然圣经里面很多的篇幅我感觉记载的多的可能是在三十七章所以你们如果有圣经的时候，无妨打开三十七章来看看这个圣经如何的来记载约瑟。约瑟是一个做梦的人做梦的人。这个当约瑟受他父亲的差派去探望他的弟兄的时候，这弟兄一看见他来了，就说是来做梦的人来了做梦的人来了，做梦的人做梦的人，谁没有做过梦呢？我想人人都会做梦，是不是有没有？我还不知道有没有没有做过梦的人，恐怕是没有了。因为小孩子有时候你看他睡觉的时候，很小的时候突然惊醒可能就做梦做噩梦 是吧？做梦，做梦的人，这个梦有许多的解释啊，有些时候是幻想啊，是跟我们的生活完全没有关系的，有时候是一个，有人说你日有所思，夜有所梦，对不对？白天想了以后晚上就出来了，所以有时候这个梦啊是一种梦想，是不是？我们讲一种梦想，对前途的盼望。圣经里面还有一种梦想，是神借着梦给人的启示啊，这个做梦啊，有时候噩梦，有时候是好梦，是不是啊？当我们，你知道现在生活很繁忙啊，人生很多烦恼事啊，这个烦恼事，做梦的时候如果有个甜蜜的梦其实也不错，是不是啊？这个白天啊，有许多不好的事情发生也没有办法，夜晚的时候做个甜美的梦啊，至少给人一种安慰。有时候夜晚会做噩梦，是不是啊？啊，做噩梦，梦的时候，做梦的时候，你这个吓得不得了，是不是啊？就很多坏事情在梦中发生了啊。可是你突然醒来的时候啊，你发现原来那些坏事都是做梦啊，其实在躺在床上睡得很舒服的，所以醒了以后你很高兴，是不是啊？所以做梦的时候啊，你要么就是睡做梦的时候高兴，要么就是醒来后高兴，对不对？所以做梦总有好处啊，啊，总有好处。做梦让我们休息啊，让我们这个休息。这个又是喜欢做梦的人呐、啊，啊，我觉得做梦的人很多，差不多每人都在做梦，各种不同的梦你都在做。但是又是还有一点特别的是，我们都没有人是有的特别的恩赐，就是什么，他能够解梦，是不是啊？越是能够解梦，这解梦的人就不多了啊，解梦的人不多，那算命先生乱解啊，这个解梦人就不多啊。这个但以你跟你还但以你解梦的时候啊，这个你没有告诉他那个梦是什么，他会跟你讲出来啊，这是超级的这个解梦家啊，这个解梦月蛇就是一个会解梦的人。你看月蛇他为什么从小天赋跟人家不一样呢？连恩赐跟人家不一样呢？你看三十七章里边记载啊，这个月蛇十七岁与他哥哥们一同牧羊，他是个童子，他与父亲的妻皮拿西伯的儿子们常在一处。月蛇将他哥哥的们的恶行报给他们的父亲，从小啊就喜欢打小报告。这个，不过注意啊，他打小报告，他是觉得什么？他有个上个的区别，你注意没有啊？哥哥做了坏事以后，他就向他这个父亲通报。在我们有时候打报告是为了讨父亲特别的欢喜，对不对？这个想蒙他这个打报告就是觉得他哥哥做了坏事，他告诉他的父亲。不一样啊，不一样。照理讲，哥哥们应该来教导这个小弟兄啊。这个小兄弟啊，常常发现他有一个是非判断的心啊。他做了坏事，看到弟兄做了坏事，他就会向他的父亲通报啊。所以他是很蒙他这个父亲喜爱的啊。首先，他是拿结的这个长子啊。拿结是特别蒙雅各喜爱的。是不是啊？这个雅各为了讨拉结，可是吃尽了苦头啊！现在的人大概从来没有人吃过雅各那么大的苦头，是不是啊？为他的就服侍多少年啊？二十年啊！你知道吗？两个十七年加上劳工二十年啊！现在有追求太太也花了二十年的功夫吗？啊！如果恐怕一个月没有回答就不行了啊，对不起，二十年了，这所以拉结是雅各这个非常喜爱的妻子，而他是他最喜爱的妻子当中最喜爱的儿子，你知道吗？从小就蒙他这个拉巴喜爱，而且是老年生的。那老年生子的时候，这个儿子很宝贝啊，是不是啊？老年生的爱妻的儿子啊，爱妻的儿子。这个，而且这圣经还记载，这个雅各又聪明， 聪明，而且又长得很美丽，这个所以人有体面，又有智慧，是不是啊？又有区别善恶的能力，又讨到夫妻去喜欢，从小他的表现就是很特殊的，你知道吗？这个也从小啊就很特别。下面你看讲啊，这个是三节讲啊，以色列原来爱月色过于爱他的众子，这个啊已经定了调了，他在家里是独蒙宠爱的一个儿子，是吧？为什么呢？因为月蛇是他年老生的，他给月蛇着了一件彩衣啊，特别爱他。着一件彩衣并不是现在好像这个我们想象这样，彩衣就是一个长袍，白色长袍，他边上可能有些文采啊，有些文采。这个穿长袍的时候啊，就是什么，就是不着功利阶级，你知道吗？啊，你没看见这个中国人穿长袍，长袍就是书生，对不对？念书人的，不做工的，这苦力也就是这个短打，是不是啊？啊，短，他在家里是特别受用的，给他一个彩衣，一个白色的长袍，长袍穿起以后哪能做工呢？是吧？所以他在家里是享受特别优待的一个孩子啊，所以你看得出来啊，聪明，讨他父亲的欢心。是他父亲年老所生的儿子，爱妻所生的儿子，对不对啊？对是非善恶都有区别，极蒙他父亲的喜爱，这是他神赐给他的一些天赋。然后你看月蛇后来经过许多的困难了，因为他这样子，下面怎么讲呢？第四节讲，月蛇的哥哥们见父亲爱月蛇过于爱他们，就恨月蛇，你看见没有？恨他，嫉妒，是不是？嫉妒。而且本来呀，他的哥哥们就做坏事，因为他哥哥们以前这个在世间的时候做了一些事情，让这个以色列有恶名留在世间，那么杀了很多世间人。你看这个创世纪前面的记载啊，所以留了恶名，他其他哥哥们留他很多的恶名，做了很多坏事。你可以读这个创世纪这个里头，他哥哥们啊。可是呢，你看他呢，这个因为他表现得好，蒙他父亲的喜爱，所以就什么遭他弟兄的记恨啊，弟兄恨他。这一恨他的时候，你看下面还有啊，不，下面怎么讲呢？月蛇做了一个梦啊，做了一个梦，他们越发恨他。他把他的梦还告诉他的弟兄，这个梦就是好像他是其中是做王做领袖的人物，是吧？这弟兄越听越不是味道，是吧？你这个小老弟怎么这样子？我们都要向你下拜，是吧？连父亲都要向他下拜，你看到没有？他这个梦一讲出来以后啊，全家的人都弟兄们呢、啊，都非常之力这个恨他。可是有一点圣经记载呀、啊，雅各很留意啊，雅各特别记得这件事情，他知道这个儿子不寻常啊。啊，他这个梦不是自己在夸耀，他是叙述一件事实，这个事实是神借着他的一个启示，所以他的父亲很留意他，啊，很留意他，其他的弟兄们可是很恨他。下面讲，因为这个样子，一做梦的时候啊，其他弟兄们越发的恨他，恨之入骨啊，啊，恨之入骨，遭他弟兄们的这个恨恶。所以人如果有什么特别的地方啊。有人常常会讨厌你，你知道吗？啊，不是因为你这个，你比如说你讲话做事情了，如果有点特别，有人会就招来很多记恨，你知道吗？这个嫉妒会这个腐蚀一个人的心啊，人有嫉妒心不好，你知道吗？啊，这个人其实神跟人每人都有他特别的恩赐，每人都有他特别的恩赐，我们应该特别珍惜啊，神赐给我们每人特别的恩赐，不要去记恨。神赐给别人的恩赐，啊，我们有时候这个重点常常摆出这些弟兄们，每个人有他的恩赐，可是看见这个小儿子特别受父亲的宠爱，心里记恨啊，记恨他。记恨他的时候，你知道后来怎么样呢？后来这个他们弟兄们出去，我可能不完全来看这个神经了，因为这个很长了啊。这些后来他们这个。地方缺乏水草啊，就 他的弟兄们牧羊就到了示剑，示剑那个地方去牧羊嘛。示剑就是以前他们留下恶名的地方，杀了很多示剑人。这弟兄去了可能很久不回来，可是去牧羊的时候，约瑟可是被留在他父亲旁边，你知道吗？他没有去，你看到没有？一直待在他父亲的身旁。所以去了以后很久不回来的时候，他父亲就派他什么？派他去探查，其实也是看望，也是关怀，也是父亲这些儿子们去牧羊牧了很久不回家，对不对？心里担心啊，心担心，就派这个小儿子出去。其实派他出去也不容易，因为他很舍不得老儿子离开他身边，派他去看他。一去了以后，你知道一去了以后怎么样呢？一去了以后，他的这个兄弟们一看见他来了以后，第一个就想杀他，你知道吗？你看这个第一个恨他，要这个他做梦梦见弟兄在拜他的时候啊，心里越发恨他，是不是？现在因为他在他父亲身边了，就想动手也不行啊，对不对？现在在世界这个很偏僻的地方，这个讨厌的人物来了，这个哥哥们就想对付他，你知道吧？想对付他，想杀他，想杀他。后来这个弟兄提议说是不要杀他啊，挖个坑把他丢在坑里，就在坑里边把他丢在坑里就算了，就是不要杀他了，因为这个杀人杀弟兄总是不好啊，就把他丢在这个坑里面就好了。但是流变出了主意啊，流变出了主意，把他丢在坑里，丢在坑里以后就是玩死找死的问题，对不对？丢在坑里以后，这个弟兄们走了以后，他还不得活嘛？在一个荒野的地方，丢在坑里。你看他的遭遇啊，受弟兄的排挤，然后弟兄要陷害他啊，陷害他。他最后看见什么？看见他弟兄看见有这个商队，有这个亚拉伯的商队，米甸人的商队来了。借这个机会就想啊，我不必杀他，而且可以赚钱，对不对？你看弟兄这个脑筋转得多快啊！就说那与他杀他害他在这个地方，不是把他卖掉赚点钱呢，对不对？就把他用20个舍利就把他卖跟这个商队，卖跟商队以后干什么呢？商队就把他带到埃及，就在埃及作为奴隶啊。换句话讲，他17岁以后的生活就是被卖到埃及做奴隶，这是约瑟的遭遇啊！这么好一个人，我们父亲所宠爱的一个儿子。就因为这样子，因为他自己在父亲面前比较特殊啊，就被他的弟兄记恨，然后被卖到埃及作为奴隶，一做13年了。为什么呢？到他以后第一次见法老面的时候，已经30岁了。你读圣经，你看啊，做了10几年的奴隶，受尽苦难了。受尽苦难了。有人把他这个苦难比作将来基督耶稣的苦难，当然基督耶稣的苦难比他还厉害啊！但是他就是受冤屈啊，受冤屈。一到了埃及的，到了埃及的时候，在这个副会长家里服侍，副会长家里服侍，服侍其实他服侍很忠心，就蒙这个副会长的这个赏识。那副会长一看见他，就觉得神跟他同在。你注意，他很多表现很特别的啊。他这个副会长他在家里服侍的时候，马上就得副会长的这个信任啊，那年纪很轻啊，是不是？为什么道理呢？因为这副会长看见了他赐福给他，是因为他的缘故，因为约瑟的缘故，发现约瑟身上有神的同在，这个有神的同在在他生活表现当中就出来了，你看到没有啊？这是约瑟在作为奴隶的时候的表现啊。然后副会长的这个妻子啊，就想法引诱他，因为他人长得很体面啊，又年轻，又会办事，又聪明啊，又聪明，所以副会长的这个妻子就引诱他。你知道引诱他的时候啊，到了一个程度是什么？天天跟他讲话。你注意啊，这个是一个血气方刚的一个少年了，19岁20岁，是不是啊？遇到这种引诱在他面前很难的，是不是？很难的。而且在那个时候的婚姻关系道德标准不是很好啊，不是在那个时候不是很高啊，这种事情常常发生。你看这个流变跟他的父亲的妾同情，你看一下啊，这个一些道德上败坏的事情呢，当时其实是一个当时文化的一部分啊。 所以这个他这个这个副议长的妻子引诱他，他不从啊，坚持拒绝，坚持拒绝。他跟这个副议长的妻子讲一句很有意思，他说：“我怎么能够行在俄事而得罪神呢？”你注意啊，这个他换句话讲，他不做这件事情是因为什么？因为他不能够得罪神。换句话讲，他做决定，他脑筋所思想的是我是神的一个子民，是不是啊？我是我父亲差派他来的时候，你知道吗？这个约瑟的表现很啊，这个他父亲要他去看他的探望他的弟兄，约瑟马上就 respond， 说是我在这里，就像以赛亚 respond 的这样子，我在这里啊。就父亲要派他干什么，他都听命。其实到这个事件去，不是一件愉快的旅行啊，那是一个危险的地方。父亲要他去，他也很年轻，父亲派他，我就去。这边遇到很大的引诱以后啊，他就觉得我不能做这个恶事，因为什么？因为我不能够得罪神。啊，所以我们当我们有时候常常如果心里对神有种畏惧，就是敬畏啊，不是只是恐，不是惧怕，畏惧就是敬畏。如果我们对神有种敬畏之心的时候啊，很多事情你就不会做，是不是？很多人就不会。那我们有时候不做坏事，是因为好像这个社会的条件啊，个人的身份啊，种种啊。他不做坏事的一个基本的动机，基本的这个支配他的思想的是什么呢？是他不能得罪神。如果这句话能够常常也存在我们心里的时候啊，那我们可能在行为上各方面可能的表现都会不一样啊。不要以为人看不见，神看得见；不要以为你讲的话，这个神这个人别人听不见，神听得见，是不是？要活在。他换句话讲，他从小那么小的时候啊，他就知道如何的能够活在神的面前啊。我们太考究的是如何活在人的面前，叫人看着我们很体面啊，努力活在人的面前，在人面前我是个好人，假装一下也没有关系啊，就是尽量努力活在人的面前，特别是在做事的时候，希望活在boss 的面前，对不对？ boss 就会帮助你的啊。这个可是约瑟小小年纪的时候，他学到一个功课，就是啊，如何能够活在神的面前，做这种啊兴趣啊。后来就被下到监狱里面去了，是不是？你看，这是约瑟经历的苦难了啊。经历苦难当中，你看见约格的性格一点一点的这个彰显出来。而且经历苦难的时候，神也带领他学习很多东西啊。你看，到了这个他未经世事，对不对？受他这个弟兄的嫉妒。那后来在这个波利凡这个下面做事情，他就发现人心的这个诡诈，是吧？人心的诡诈，神力量是何等之大，是不是？然后被下到监狱里面，监狱里面他就跟什么？跟那些很多政治犯在那里头啊。啊，这个九正善政都是当时的大官了啊，现在没有了，是吧？现在北宫有没有善政我不知道，有没有九正的，大概没有了啊。如果有的话，那个记者会通出来了啊。但以前那个是这个能够跟这个法老亲近在他的大官了啊，我相信很多年了，他做嘛，对不对？这种谈话，他也学到很多宫廷里面的事情，你知道吧？这种操练，你知道神任何一个状况之下。任何一种情况之下，你从一个积极的眼光来看的时候啊，看你这个懊悔、嫉妒、愤怒、反抗，很多很多心会表现出来，对不对？听受了冤屈的时候，对不对？那没有人到了监牢里面觉得是神派我来的啊。现在你看，有很多人受了冤屈的时候，马上冤狱赏，对不对？要求赔偿啊。他到了监牢以后，他监牢要监牢学习。他在波利凡家里做奴仆的时候，他就在波利凡家里学习。你看，他进家里就在父亲家里学习，啊，在监牢里头，在监牢里面学习， 为什么自在监牢里面学习呢？你想啊，一个人后来出来以后，一下子是什么？变成你精力从哪儿来啊？那我们你要做事情都是从小小做起嘛，对不对？从跑腿做起嘛，然后慢慢升上去嘛。他不是的，他一出来就是嘛，这个简梦就做宰相，他那个学习从哪儿来的？那十几年了，在监狱当中啊，那保罗一传道就很有力量，他从哪儿来的？是不是？从哪儿来的？在大树，是不是？在上这个上这个大马士的路上，是吧？叫亚拉伯的旷野，他那个没有记在他行踪那段时间了。我告诉你啊，没有记在他行踪办事那段时间了，就是他在好好学习的时间，你知道吗？所以有时候我们看得见的时候，你觉得那段时间重要，其实在看不见那段时间啊更重要，是不是啊？这个一个人你看得见的表现这个时间，但是他没有表现在后面准备那段时间啊，神在预备，他自己在预备自己准备那段时间你看不见，可是那段时间我觉得是非常重要。约瑟在监牢里面这十几年呢，是非常重要的时间，学了很多东西啊，经历许多苦难里面的经历，我们许多时候我们从经历当中没有学习功课啊。这个为什么知道呢？一个人犯错啊，犯错以后如果你不学功课你会再犯，是不是？孔子讲啊，知过不改就是过，知过不改就是过，你学的功课，他如果有任何经历当中的这个经历，成功的经历当然是功课，失败的经历也是功课，神要把我们摆在一个环境当中，每一个环境都是功课，对不对？这个他在监牢里面学功课啊，学功，然后他就因为在监牢里头啊，他跟这个九正三正解梦，对不对？他解梦，这个解梦的本，这个解梦，我们以为解梦是小事情，不是？因为解梦是什么？那个民数记里面有讲到啊，神有的是话借着先知告诉他，怎么告诉他法？有时候借着梦，你知道吗？借助梦把他的要讲的话告诉先知，先知传给别的人， 你知道吗？所以他那个能解梦的当时啊，这个解梦啊不是我们现在这种乱七八糟的梦啊，是神借助他来启示他的旨意的那种梦，他约瑟知道，就表示什么？表示他是靠近神心意的人啊，是吧？他能够解梦，你看那个九正三正他给他解梦，是吧？一个解对了，两个都解对了啊，这个九正后来就出来了，是吧？这个善正就被挂在这个树上就死掉了啊。这个解梦以后啊，他出来了，出来的时候他驮了他一件事情，你将来得这个出去以后啊，希望你能够纪念我，想到我这个冤屈的人在监狱里头啊，帮我一把啊，这个带我出去啊。后来那个九正出去以后啊，一得意之下忘记以前在监牢里面的这个同伴，记不得约瑟了，约瑟就一直待在那里，你知道吗？一直到法老遇到这个他的梦，法老做了两个噩梦，对不对？没法子讲呀，他没法子讲。那九正在想起来啊，我知道一个人会讲啊，就去找约瑟。约瑟因为这样子才出来，约瑟出来的时候已经十几年了啊，关监牢。确实我不知道什么时候关进去，但是他从被掳到埃及到见法老中间是十三年啊。这个法老问他，他在法老面前解梦，解梦的时候啊，这个法老一听，法老解正确的发生，这个法老一听啊，这个人有神的灵在的，法老马上 recognize 一件事情在哪里，这个人有神的灵在他里头，你看到没有啊？有神的灵在他里头，不是自己随便讲话啊。于是马上提拔他作为埃及的宰相，因为解梦而做宰相，恐怕只有约瑟一个人啊，这个史无前例啊，后来也没有例子，对不对？如果解梦就能够做宰相的时候，那我们现在应该努力去学解梦啊。这个解梦一解，就马上这个平步青云啊，是吧？马上就 我们有时候念书念了一二十年寒窗还做不到什么事情，对不对？出来这个毕业以后就是失业了啊，找不到工作了啊，念了很多书找不到工作。你知道，我不知道你们有时候找工作啊，你去这工作跟这个你的这个资历有时候很难配好的啊。你去了以后有人说啊，这个你这个是不 qualified 啊。有时候你申请工作的时候你 over qualified 啊，你这个资历太好了，我们不能用你。有没有这种事情啊？很多配不一定配得起来，对不对？配得起来，他马上就做埃及的宰相。出来以后啊，这真是一个很特别的事情。那个时候年纪三十岁，所以你看呢，他做宰相以后替法老啊做了不少事情啊。最厉害的一件事情在哪里？这种饥荒啊，把天下把埃及的财产都什么都归于埃及的法老。那些自耕农啊全变成了贫农啊。当然我们从现在改革的看起来的话就不知道该怎么来看啊。这本来私有财产的啊，跟他们来的时候他借助这个事情啊，把所有天下的这个土地财产都归于什么，土地归公，归根政府了，归根法老，成为法老的佃农啊。无论怎么样，他在法老面前这个功绩是很大的，是不是啊？那后来有很多故事啊，我都不仔细叙述啊。很多故事后来因为他的这个因为这个犹大饥荒啊，他雅各就派他的儿子们到埃及来买粮食啊，因为这样子能够与他相遇。你看了其中的历史啊，看他如何那些弟兄们两次到埃及啊，最后雅各也到埃及啊。你仔细读这个故事的时候，你就发现啊，每一步都是神的引领啊。神要借着月食让他的弟兄们悔改，你注意看啊，这个很特别的。然后把这个以色列人全部带到埃及，你看啊，全部带到，可是一般人看不见。到了后来当月食在回忆以前几十年的光景的时候，他自己讲出来，他明白神的心意，你知道吗？他明白神的心意。所以后来这个雅各到了后来的时候啊，这个思想这一生的经历就发现什么，他实际上是行在神的旨意当中啊，包括他的弟兄出卖他啊，所以他很多地方是跟个性跟其他不一样的啊。第一个我们看得出来啊，我这里有几点想到他个性，个性决定一个人呢 啊个性决定一个人啊。所以人的这个，有人讲啊，当你去去参加一个葬礼的时候，有人说，当你去参加一个葬礼的时候啊，你离开那个葬礼的时候，你挖开胃，当你离开的时候，在你脑筋留下的是什么？这个人已经死了，留在你脑子里是这个人的个性。人死了，个性还存在人的记忆里，你知道吗？你比如说，你现在想想看了，你以前你崇拜的人干什么人，脑筋这个人已经确实不在了，你脑筋能够记得的是什么？就是特别表现他个性的那个行为，你知道吗？还存留在脑筋里边。月色个性很特别啊。第一点，我们看见他的，他是蒙父亲的喜爱。可是月色从来没有得意忘形啊。你知道，一个人蒙父亲，你常常得意忘形啊。月色从来，圣经上找不到一个地方月色是得意忘形的，谁看吗？啊，他这个解梦的能力很特别的，是不是啊？从来没有夸耀他，没有夸耀他有这个解梦的这个能力，也没有夸耀他神为什么把这个东西启示给他，从来没有夸耀，找不到一句他自己夸耀自己的话，这是很特别的啊。人一点长处的时候啊，常常我们喜欢这个别人不夸自己夸啊。是吧？自己夸耀，你找工作的时候特别要夸耀，啊，这个，所以有时候有些环境让我们说谎啊，让我们说谎，至少不太诚实啊。你不会，有人说不会，我还是会，啊，还是会。你说什么都不会，他就不雇佣你了。我们中国人很客气，哎呀，我都不太行啊。好了，你听了这个话，你在美国找工作很难了，啊，你说不会，我会啊，即使不会，我会学会。啊，这个，你知道吗？这个你至少表示你有信心，对不对？这是在美国就是这种情形啊。 他从来没有夸耀这个约瑟，我觉得是十分难得啊。第二个，他顺从他的父亲，父亲也派他做任何事情，他都告诉他：“我在这里。”你知道吗？我们现在找任何人做事，第一个为什么？啊，为什么？做什么？为什么要这么做？哎呀，问题多得很，我告诉你啊，你这个有时候不要讲大人了，小孩子都是这样子。我不了解，我就不做，我就不服从，你知道吗？你晓得我的意思吗？啊，我不懂，我不了解，我要搞清楚，搞清楚我要做什么，你要我做什么，我喜不喜欢做，对不对？约瑟没有，约瑟父亲一派他，我在这里，啊，我在这里。如果今天我们众弟兄都是这样子的话，这个长老会很好办事情啊。你问他说我在这里啊，这是我在这里顺从啊，顺从神的带领，你看啊，顺从神的带领。第三点呢，他这个强烈的抵抗拒绝试探。有时候我们做了坏事说，哎呀，我不得已啊，你知道吗？不得已啊，他没有不得已，有时候没有不得已，你看到没有？有时候没有做一件事情说因为我不得已嘛啊，引诱在这个地方我没有办法，是不是？我抵抗不了。他不是的，说我不能够行恶事而得罪神。有神，你注意啊，很特别，年纪很轻啊，大家注意啊，年纪很轻啊。这个第四，他弟兄们呢、啊，对他这样子的话要卖他，你知道吗？在父亲面前撒谎，一直这个要想杀他，除灭他。他对他的兄弟没有一分报仇的心，难得哦，啊，是不是啊？有时候你对我不好了，我也对你不好，公平嘛，对不对？啊，公平嘛。一个人讹待你的人，你对他很好吗？啊，啊，是不是啊？这个讹待你的人，我不报仇就已经不错了，要对你好，恐怕还是难了，是不是啊？我们对一个曾经讹待你的人，你会主动的对他很好吗？确实是这样。约瑟，你知道到了最后的时候，约瑟先安慰他的，因为他哥哥们害怕嘛，是吧？哥哥们现在看见这个以前我这个虐待他的一个弟兄，现在是这样子一个高官在上，大的是吧？又有地位，又有财富，是吧？心里害怕。约瑟劝你放心，啊，你放心，我不会做任何事情的，而且对他们很好啊，对他弟兄们很好，这是很特别啊，大家知道吗？啊，这就很特别啊。还有。约瑟在任何状况之下都是把荣耀归给神。注意啊，任何状况之下他会解这个他抵抗这个试探，归荣耀给神，是不是啊？他有很多这个困难的状况之下，他甚至于他解梦，他能够解梦，他也归荣耀给神，他觉得他没有做什么，是吧？这只是神，他把实话实说就讲出来，就这样子，没有什么大事情嘛。归荣耀给神，一直都归荣耀。后来他对他弟兄，在这个42章18节里，他对他弟兄，那弟兄很害怕，他对弟兄讲啊，说我是敬畏神的人，我是敬畏神的人啊，许多的话啊，敬畏神是圣经里面很重要一个观念。在箴言，在诗篇，许多地方提到敬畏神。啊，敬畏神的人，神与他亲近；敬畏神的人会得神的福气；敬畏神的人，天使会维护他，会拯救他；敬畏神的人会承受神的产业。啊，敬畏神的人一点好处都不缺少，你知道吗？这个圣经里面许多许多许多许多这样子的记载，你读这个，特别是箴言跟诗篇，很多地方讲到说敬畏神是一个主题啊。我们很多时候这个问题出在哪里，就是我们对神缺乏敬畏之心啊，对神缺乏敬畏之心，让我们心归正，心能够回到正路，归正途的时候，一个基本的这个 principle 就是什么？就是敬畏神啊，就是敬畏神。当你从敬畏神的眼光来看的时候，许多事情都不会发生啊，许多事情都不会发生。 这个又这个他跟他弟兄悔改有几段很好的话，我想还是念一点点啊。我们看这个，看这个创世纪五十章啊，哦，创世纪五十章最后啊，这个五十章四八节，你看啊，四八节到二十一节啊，他的哥哥们又来俯伏在他的面前说：“我们是你的仆人。”他后来引导他的弟兄悔改啊，而且不但引导他的弟兄悔改，引导他的弟兄除去那个嫉妒之心，你知道吗？为什么道理呢？他给他那个小弟五倍的报偿的时候，他没有看得出来他这个这些弟兄当中有任何这个嫉妒之心。他以前对他有嫉妒之心啊，要杀他，要害他，你知道吗？那后来发现被医治好了。你看最后他对弟兄讲的话，我弟兄是很感动人的啊。他就怎么讲，说是约瑟对他们说啊：“你不要害怕，我岂能代替神的？”注意看了啊。惩罚报，我没有这个资格去报仇啊，做的这些坏事啊，我没有资格，我岂能，那是神的事情啊，我岂能代表神？你们做了坏事，如果神惩罚他的事，我不能做这个事情，我岂能代替神呢？神一直在他的心头是居首位啊。下面说啊，从前你们的意思是要害我，他知不知道是要害他？知道。从前你们的意思是要害我，但神的意思原是好的。你注意个啊，我们有时候啊，我们呢、啊、是不知道神的意思，遇到坏事，那个自然的反抗就来了。他遇到坏事情，他什么？这件事发生在我身上，神有什么美意在当中啊？他想的是这个，啊，越是想的是这个。就是说是啊，但神的意思是好的，要保全许多人的性命，成就今日的光景。现在你们不要害怕，反而劝他的弟兄不要害怕啊，不要害怕，我必养活你们和你们的妇人孩子。于是约瑟用亲爱的话安慰他们。这个约瑟在这个地方啊，你知道表现出来的那个人品之高贵，对神心意的认识，对弟兄的爱，何等的深啊！你看着这个话里头是吧？这是我们人平常人不能做到的，你知道吗？啊，这是约瑟跟众人不同的地方，因为他什么？因为敬畏神，而他的心常常靠近神，他知道神的意思。无论什么事情发生在他身上，他就想到神在这件事情上是什么心意。包括他被卖到埃及，包括他的这些这个迦南有饥荒，包括他的弟兄来到这里啊，最后接雅各。所以你读故事啊，真是非常感动的。你要仔细看啊，这是他与众不同的地方啊，与众不同的地方。而且他的与众不同啊，他常常他不是故意表现，但是呢，他自然的在他身上有神的印证。你知道吗？人一看见他这个样子的时候啊，就是知道神与他同在，你知道吗？假如我们能够这样子就挺好了，你不要吹号啊，不要自己吹，不要吹号。人家看见你的时候就发现神与你同在，神在你身上，神的灵在你身上，神与他同在，啊，这个比你什么拿张纸来做个证明要好啊，是吧？这个比人去 recommend 你好啊。就是你身上，就像保罗自己讲啊，我身上带着什么？带着耶稣基督的印记。保罗的身上带着耶稣基督的印记。你如果无论在什么地方，人家在身上看出来神的同在，我觉得你不需要讲什么，你就做了最好的福音的使者。约瑟就是这样。啊，我们这是盼望我们在读这个约瑟故事的时候，啊，我们能够进入神美好的旨意当中。但愿约瑟的经历能够成为我们每个人的经历。我们如果要寻找与众不同的地方，看约瑟哪些地方与众不同。这是我们一生，在神面前要学习的功课。 真是求神帮助我们知道从他里支取力量。圣经给我们留下许多许多的榜样，这个榜样是借助什么？借助约瑟的一个故事，借助约瑟一个故事长留在圣经里头，让我们可以借着来学习，来模仿，来领会神的心意。我们一同祷告。